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州曾兴阳一家五人被绑架非法关押，重庆张小琴劝善被网判3年半，曾遭四次劳教迫害，辽宁刘庆余又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广州市五位法轮功学员曾兴阳、妻子邓芳、姐姐曾月芳、妹妹曾月玲以及邓芳的姐姐一家五人被绑架非法关押。曾兴阳的小儿子才4岁，父母已经70多岁，母亲患心绞痛住院治疗，刚出院就听闻三个儿女和儿媳被绑架的消息，身心受到极大打击。曾兴阳今年48岁，大学毕业，原广东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员工。妻子邓芳今年44岁，湖南衡阳人，大学毕业，在某培训机构任职。曾兴阳的姐姐曾月芳今年50岁，修炼前她患有败血症，身上只要破了一个口就会流血不止。从15岁开始，每月的例假就是她最痛苦的时候，每次例假都超过15天的流血，脸色蜡黄。同时她还患有甲状腺肿大，每天不停地吃东西仍很饿，身体消瘦，浑身无力，被惠州市武警医院放弃治疗。那时曾月芳刚20出头，被病痛折磨得心力交瘁，脾气也很暴躁。1995年春天，曾月芳有幸修炼法轮功后，慢慢的她变得祥和了，身体也逐步康复，再也没有吃过药。然而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后，曾月芳为坚持信仰，曾多次遭到非法关押迫害。2021年4月7号，曾月芳在广东省兴宁市被兴宁市610和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兴宁市看守所。2021年4月9号，曾兴阳在广州市天河区自家店里被天河区公安分局石牌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抢劫。下午警察又把曾兴阳的妻子邓芳及妹妹曾月玲绑架走，邓芳的姐姐也被绑架。曾兴阳、邓芳夫妻目前被刑事拘留，非法关押在天河区看守所，妹妹曾月玲和邓芳的姐姐下落不明，家属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涪陵区法轮功学员张小琴女士被绑架构陷大半年，2020年12月22号被南川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张小琴被法院网判3年6个月。2020年6月30号，张小琴在涪陵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涪陵区国保警察绑架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南川区看守所。12月22号，张小琴被南川区法院非法庭审。除代理律师外，张小琴的女儿作为家属辩护人也参加了庭审。律师当庭指出，他们这些法轮功修炼者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只是告诉人们做个好人得平安而已。张小琴的女儿没被允许在庭上辩护，她在提交给法庭的辩护词中写道，妈妈30几岁时便一身是病，修炼法轮功后都痊愈了，58岁的她现在身体非常健康，爬楼梯一阵风似的，睡觉10几秒钟就能入睡。妈妈勤劳吃苦，从不占人便宜，诚实守信。然而法官却罔顾事实，枉判张小琴3年6个月。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2号是辽宁省营口大石桥市法轮功学员刘庆余的生日。他与妻子张畅正在饭店吃饭时，被大石桥市公安局国保伙同南楼开发区派出所和刑警大队警察绑架。刘庆余被非法关押到大石桥市看守所，妻子张畅被非法关押到营口市看守所。公安局警察声称已经监听刘庆余电话1年多了。刘庆余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的身体有好几种病，特别是胃病，到哪个医院也治不好。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刘庆余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改掉了不良嗜好，身体也获得健康。 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庆余曾四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劳教，在公安局看守所和劳教所里遭到多种酷刑虐待。1999年12月，刘庆余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大石桥市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到南楼分局，遭酷刑折磨。刘庆余被释放后披露，分局教导员李晋生把我裤子扒光，几个人把我按到办公桌上，用铁棍子从后背打到脚后跟，从晚上10点轮班打到下半夜1点多钟，身体从上到下变成黑紫色，他们以为把我打死了才停止。等我清醒过来以后，分局副局长张茂杰用拳头往我头上继续打，打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把我送到大石桥市看守所。2008年5月，刘庆余在大石桥火车站被南楼分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1年，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遭受迫害。期间刘庆余被警察劫持到海城市公安刑警大队酷刑折磨。刘庆余曾揭露说，他们给我上大褂，双脚脖子用手铐铐在地上的铁凳子腿上，双手用手铐铐上反吊起来，然后他们几个人同时用电棍电我的10个手指和脚趾，还电我的隐私处，他们电累了就休息，隔一会儿再同时电，大约晚上9点左右一直电到凌晨2点左右，把我的大脚趾盖电掉了，然后把我关到海城市看守所。在海城市看守所，刘庆余被逼迫做奴工，他的体重从120-130斤降到60-70斤，骨瘦如柴，都脱了相，连熟悉他的人见到他都不认识了。如今刘庆余夫妇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新西兰各界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月17号，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办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集会，多位各界人士到场支持。新西兰前进党及新西兰公共党的重要成员克里斯纽曼前来参加集会并发言，他说，法轮功修炼者是一群善良、和平而且理性的人，无论是对家庭、对国家，还是对新西兰的民众，他们总是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这样一群人为什么会受到中共政府的迫害？纽曼先生指出，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只有独裁者才会不停地践踏自己人民的尊严，中共政府就是通过制造恐慌和恐怖来镇压自己的人民，我们绝不允许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存在。知名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发言中说，1999年4月25号，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在北京中南海外面呼吁，要求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拘留的法轮功学员，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捍卫自己的基本人权，这次活动引起了世界和国际媒体的关注。高尔律师说，法轮大法很有吸引力，从小孩到老人，从没受过教育的人到博士和大学讲师都在学习法轮大法，许多人从法轮大法的实践中受益，他们有的人从绝症康复，有的获得了精神上的升华，而有的则开始与家人和睦相处。他说，尽管遭到严重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却无私地勇敢地讲真相，并为在中共统治下无法发声的人们大声疾呼，因此我今天呼吁所有的人支持结束这一迫害，我希望你能为那些无法为自己说话的人大声疾呼，并敦促我们的政府和议员更多地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对中共追究责任。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先生在集会上讲道，中共暴政是世界上最邪恶的政权，他们对法轮功的镇压是令人发指的， 而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和平理性的抗争，给全世界人民树立了一个典范。在22年的抗争当中，法轮功学员这个团体用他们的行为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最后，陈维健向全场的法轮功学员鞠躬，他说：我要向新西兰的法轮功学员，向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坚持这么多年的抗争表示敬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起源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597万。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随师万里行》，作者大法弟子，发表日期2002年9月16号。法轮大法9年红船纪实图片展正法之路即将展出，看到这栩栩如生的昔日的照片，不禁想起了这多年自己伴随着大法在世间的红船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我想尽力写一点出来，能够作为证实，献给这个在师父的亲自指导下，历经8个月的挑选制作终于完成的伟大作品。我从年轻时就有病，总在看病吃药，多年下来对医生药物已没信心。92年底身体状况急剧下降，由家人搀扶着上飞机来到北京找气功师。找到的气功师给补呀补的，治了许久也没解决根本问题。93年7月，在一个朋友家里闲坐，看到书架上有一本法轮功，随手拿下来一翻，上面说给修炼者的小腹部位下一个法轮。我当时吃了一惊，从来没有人能知道生命的奥秘，气功师能造出一个有灵性的生命体来，真不可想象，这件事太大了。又一想，有一个法轮在小腹部位，那一定能治我的病，就急切地请这位朋友帮我去找到法轮功。7月25号，我参加了李老师在北京举办的第11期法轮功传授班，从此开始了我的修炼之路。我是48年出生的，对佛道神及传统文化只知其名不知其实，对气功修炼一切都没有概念。虽然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但学生是为考分，也谈不上信仰，所以脑子里是空空的。11期班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我坐在20几排，第一堂课就吸引了我。老师在讲史前文化，我聚精会神地听，心里暗暗吃惊，怎么这些事儿这几年自己也想过。我们这一代人在豆蔻年华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亲眼目睹了人世间各种辛酸苦辣、啼笑皆非的政治游戏，在惨痛的现实中学会了独立思考，对政治、权力、各种思潮都会冷静地跳出来观察它，评判它的对错。面对这茫茫的世界，心里很苦，不知用什么基准来衡量它，用什么标准来把握自己的行为。在工作单位，整日被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包围着，心里十分厌恶。闲下来时总喜欢看《奥秘》这类杂志，思索人生以外的问题，这时的心在人世外飘荡，感到轻松自由。今天一下听到了这么新鲜的东西，觉得好透气，很兴奋。每堂课我都津津有味地听，每天从课堂上下来，身体的难受程度都缓解许多。每天下午都是早早准备着上路，一期学习班结束了， 我想能再参加一期就好了。听说12期在五棵松的某单位礼堂，我赶紧找着买票。五棵松离我住的地方很远，几堂课后我开始发烧，咳一声，嗓子连着心，疼得很厉害，话都说不出。老学员跟我说，再难受你也要坚持来。3-4天后，烧突然退了，感到难受的地方好大一块东西没了。之后我又参加了第13期，在2期车辆场，更远。先坐车到西边门，然后乘309路郊区到终点。每天下午4点多就上路，7点半开课，回家12点多了。3期班下来，我辞退了保姆，自己可以料理日常生活了。1期接1期的听课，老师讲的越来越高，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全新的领域。那么信与不信呢？我小时候在北京郊区的农村住过几年，关于佛道神及鬼的概念都是坐在小板凳上听老太太们讲故事得来的。那时农村没有电，晚上小孩子们常看星星，那满天的星星就是满天的故事，每颗星星上都载着一段离奇的传说，一切美好的憧憬，一切不可知的秘密都在那遥不可及的天上。小孩要做坏事了，老太太就用鬼来吓唬他，还告诉他有因果报应。童年的经历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长大了，上学了，学校老师说这些都是没有的。进城了，城里人都很现实，不讲那些看不到的东西，自己也从未仔细想过。今天这个题目一下子摆在面前，真有点头晕目眩。我想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亲身去体验。那么信与不信就看老师本人，老师可信，那么老师讲的就可信。我仔细地观察老师，只要老师在场，我的眼睛就不离开，每一个音容笑貌，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所以下课了，我总是磨磨蹭蹭地走在后面。有一天从12期班上下课回家，在五棵松地铁站等车，看到老师从后面走来，旁边有他的家人，还有一位学员，他们提着饭盒，车来了，人们拥着进车门。我尽量向老师所在的这边挤，想和老师他们进一个车厢。人们本能地挤着，进了车门第一眼就瞟一下哪有位子，稍有可能就一步窜过去。等我进来，发现老师他们进了隔壁的一节车厢，我赶紧走到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车门，隔着玻璃向那边望，见到老师一点不着急，让别人先进，几乎是最后进来。我注意到他进来时还有一两个位子，如果动作快就能坐上。我心里着急，心想快点，可他静静的，似乎根本就没感觉。人们瞬间就挤着坐定了，几乎剩他一人站在那里。我的心在翻动，就感到他和我们那样的不同。我默默地想，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周围的世界呢？渐渐的，我心里升起了一个字，就是正。这位老师怎么这么正，正得让人不可思议。没有人间任何表面的东西可以掩盖，一切都是那么真实。没有造作，没有夸张，没有牵强，没有掩饰。开课的方式也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集体讲话的方式。到点就上课，不绕弯，直奔讲课内容。所到之处也没见哪个社会名流来捧场，没有前呼后拥，一群人磕头作揖的要治病，学费也很低，10堂课9天40元，老学员还减半。后来由于气功科研会有意见，说法轮功的班收费太低，影响了其他公派办班的收费标准，这样又勉强调到50元，老学员仍减半。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科研会邀请主办，办班收入和气功科研会46分成，所得的这一少半，除去随行工作人员的吃住旅费等，也就剩不下多少了。那时我就在想，老师不为钱也不治病，他在做一件什么事儿呢？ 每期班老师都在课堂上给大家整体调整身体，学员反应很大，都觉得很神，有的一期班下来一辈子所有的病都没有了，不仅在身体上的收益很惊喜，而且感到一生都没这么心情舒畅过，一切都是那么透明，没有什么秘密，亲疏贵贱，人间的世态炎凉都进不了我们的课堂。大家素不相识，可心向一处，都听老师的话，都要修炼。几乎每堂课散场时都恋恋不舍。静下来，我不禁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被打动？渐渐的，我感到老师的为人和老师所讲的一切都和我内心的很深很深的地方有一种呼应，或是共鸣，或是感应。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就是那个真。我一生崇尚真，感到世上最美的就是真。为此，我拼命抗拒着不入世俗，不坠人流，一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身心很苦。今日遇老师，我默默地体会，他真的是那样的高洁，那样的坚不可摧。我的心在震颤。北京十三期班结束后，再下一期是武汉，我还想听下去，但独自上路对我来说很困难。虽然身体已有很大的变化，但原来底子太差，所以那时还是连暖壶也拿不起来。想来想去，别无选择，我还是壮着胆子上路了。我的票是中铺，其实爬上去对我来说就很困难。上车后坐在下铺，下铺的主人也不赶我，想喝水，刚一弯腰，边上的人马上帮我倒。到了晚上，下铺的小伙子突然说，你睡中铺行吗？不行我和你换。我很不好意思，说先试试吧。好不容易爬上去躺下，一会儿就觉得晃得像在大海上一样，难受得不行了，又爬下来说，我还是和你换吧。他二话没说就上去了。在汉口下车时，同车的人还帮我把行李拿到站台上，当时只觉得很幸运，多少年后才明白是师父在管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那次武汉连办了三期，即武汉的三、四、五期。第三期在武汉的财经学院，第四期在汉口的市委礼堂，第五期在武冈。武汉三期后已是十月中旬，下期办班是广州，我又到广州参加广州第二期传授班。老师每一期讲的都大致一样，但又不完全一样。讲同样的问题时，许多话都是一样的，有时就会换一个角度讲。只几句，我一下就茅塞顿开。就这样，越听越明白，越听越觉得事情大得了不得。其实老百姓对佛的理解就是帮人消灾解难的菩萨，对于道的理解就是惩恶扬善的义士。渐渐的，我心中清晰地感到老师讲的理高出了佛和道，那就是普天的理。老师能造出法轮来，老师能这么清楚地了解生命，能给你消业，这可不是一般的顺顺气。那么老师是谁呢？我紧张得不敢想下去了，这件事可大得了不得。我让我先生来学宫，又给国外的孩子打电话，让他尽快回来听课。那时只要能打听到消息，老师在哪儿讲课，我就尽最大可能去。要想一期期跟得上，就得在这期班的最后一天晚上，上完课就奔火车站。那就要在这之前买到火车票。可在当时大陆，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到一个地方，还要尽可能找到便宜的地方吃住，以便维持较低的费用。有时也想停下来缓一缓。可每期班结束时，老师的话都使我激动不已，下决心再跟下去。记得天津第二期结束时， 老师第一次提到要把这个法给大家留下来。这个留字在我头上炸了一下，那就是说这件事不会永远做下去。那次我下定决心，只要是老师在这个地球上讲课，无论天涯海角，只要我能够得着，我一定要去。那时我有一只拉杆的旅行箱，在当时国内算是高级的，里面有电锅、米、调料、录音机、磁带、电筒、衣服、雨伞等等。当时油盐都吃不下，最容易吃的是牛奶和稀饭，所以到一个地方要自己煮点儿。拖着这个身体跟上老师的行程确实困难，再难只要一开班坐在课堂里，看到老师走上讲台，什么都烟消云散，那种喜悦从心中生出，那种亲切无法形容，只感到无比的伟大，无限的光辉。人间的一切都不存在，只想随着老师那神圣和壮丽而去。每期班最后，老师都希望大家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我总是很抱歉，一篇也写不出。去病健身，感恩戴德，心里都没有，心中时常涌动着一句话，就是愿老师永远与我们同在，愿老师的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生命的道路。记得94年4月，我从合肥第二期学习班回到北京，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累得不得了。下期是长春，长春是老师的家乡，俗话说人杰地灵，去老师的家乡看看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我咬着牙从床上爬起来，又上了火车。到了长春站，长春的学员举着牌子轮流值班接外地来的学员。我们被安排到离城中心较远的一个旅馆，因为那里很便宜。一路上带队的长春学员热情地给我们介绍着情况，大家初来乍到都很新鲜，早忘了疲劳，都高兴地从公共汽车的车窗向外望着。忽然这位长春学员手指着远处说，快看，那是老师的家。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一栋极普通的没贴面的砖楼，顶多四五层高。老师这么大本事却住在这样的地方，太不容易了。大家心中默默地升起敬意，半天望着不说话。那次开班在吉林大学的明放宫，由于外地来的学员很多，老师办了两个班，早班上午9点到11点，晚班下午7点至9点。早班的票我早就买了，可晚班的票买不上。第一天上午下课后回到宿舍总不定神儿，我们是来听课的，明知道老师晚上还在上课，可我们在宿舍里待着不是味儿。第二天上完课，我们没回旅馆，在礼堂外的草地上待着，一直等到晚上开课的时候，大家站在门口希望能买到退票进去。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一群人眼巴巴地望着，突然一个学员在我边上说，谁要票？我很高兴，一把拿过来把钱塞给他。我高高兴兴地走进礼堂准备落位，只见一个熟悉的老学员远远地奔过来喊，我正到处找你。我想完了，这张票是保不住了。果不其然，他说青海来了一个学员，第一次来听课，普通话听不太懂，想再听一遍，你是老学员，把票让给新学员吧，他是第一个从青海来学的。我只好恋恋不舍地把票交出去，就又站到了大门口。人都进去了，早就上课了，我们这些没票的仍在门口站着。这时礼堂的管理人员把正门关了，零星出入在侧面的一个小门，我们就向那个小门走去。在离小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年轻人，刚才我就看见他站在那里也不吱声。当我走过他时，他忽然问我，你要票吗？我一愣，马上脱口，要。他把票给了我，我赶紧把手里攥着的那位青海人给我的票钱塞给他，我又有票了。看着周围羡慕的目光，我很不好意思，就对边上一个也是老跟班的郑州小伙子说，你进去吧。他说，这是该你去的，你就去吧。 当时明放宫的地下室在办舞会，买张舞票从小门进去就可以到听课的大厅，可大家都没有这么做。天津的一个小伙子说，如果我们做了这样骗人的事，即使能进去听课，什么也得不到。后来听说，我进去后又过了很长时间，礼堂的看门人看到学员这样的锲而不舍，很感动，就把守在门口的学员都放进去了。那期班，我们分小组和老师合影，大家自动组合，老师挨个和大家一起照。老师每天从家中走去上课，有的学员有开车的方便，想请老师坐车，老师都婉言谢绝了。我们住的旅馆离吉林大学很远，那时公共车票还很便宜，只要几毛钱。有的学员每天很早就上路。有一次我问一个学员，这么远你怎么不坐车？他说爱人不支持，所以他一分钱一分钱的省，能攒出点钱就又可以参加一个班。我听了很感动，这是老师在家乡办的最后一期班。最后一堂课结束时，老师给家乡的人说了一番话，语重心长，催人泪下。我和几个学员的车票，开车时间还有不到半个小时了，可大家还在听老师讲话，不愿走。离开明放宫冲到马路上，只剩十几分钟了。我想赶不上火车可麻烦了，票是很不容易才托人买上的，是硬座，而且要到天津再转北京。上了出租车跟司机说，帮帮忙快点开，十分钟赶到。出租车在车站广场的外边停住了，离站台还远得很呢，只有几分钟了，也不知哪个站台。天津的小伙子提着我的沉重的箱子也飞也似的跑，几个人扛着行李飞跑，什么都来不及想，挤进了车站，径直上了站台，也没走错。只见天津的小伙子一脚踏上火车，扑通就跪倒了，火车瞬间就开了。那天真是奇迹。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说5月29号在成都办班，前面的一期是重庆。我想成都以前没办过班，就没有法轮功辅导站。一路上见到老师这么辛苦，在天津办班时住的是20几元人民币的旅馆，不能洗澡。我们听完课回去睡觉，可老师24小时都在给我们调整。就这样，还有人硬是找到老师的住所，进去磕头不起来，让老师给他家里人治病，老师怎么讲也不听。面对这芸芸众生，什么样的人心都有，老学员心里都很难过，从来不到老师跟前凑，希望老师能多休息一会儿。当时我先生在成都工作，我想利用这便利条件看看能帮点什么忙，于是就先去了成都。到成都找到气功学会，说我可以出车，有什么要做的我一定尽力帮忙。气功协会是自负盈亏的，办气功班是为了挣钱，所以很抠门。那天老师从火车上下来，同车还有很多从重庆跟过来的学员。已是5月下旬，南方已经很热了，车里没有空调，个个风尘仆仆，随行的人员背着大捆大捆的书，法轮功修订本，汗流浃背。气功协会来了一辆夏利出租，老师让同行的人拿着东西先走了。我先生去停车场，想把车开到出站口，让老师少走几步。车刚出停车场，顿时车站前的十字路口水泄不通，也不知从哪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车。幸好我先生的车是进口的，自动变速，所以启动快点，使出浑身解数才冲出包围，急得嘴里起了一串火炮，结果让老师足足在车站前等了40几分钟。我心里这十分抱歉，好几天都平静不下来。后来听老师说这是干扰，一路上碰到的这些麻烦太多了。成都的班在一个招待所的礼堂， 老师板班从来不做广告。那时各种气功班多了，人们也不在乎，所以第一天开课人没坐满，可一听老师的课就大不一样。于是消息急速地传开，到结束时已有800多人。每天上完课，我先生开车送老师回旅馆，大家都磨磨蹭蹭地看到老师上了车才回家，能为老师减轻点疲劳，心里非常高兴和安慰。我们的班是独立的，既不和社会上有什么交道，气功协会也只收钱，老师出来传功，行程食宿都要自己安排，实在是太辛苦了。在成都的那段日子是我终生难忘的，我跟随老师去了许多地方，我们的车在前面，同车的还有一位香港的商人，听说成都要办班，就一直在成都等着，他的国语说不好，所以听课有些困难，老师一路上在给他讲解。下车了，后面的车还没上来，我们就先进大门，老师走在前面，一进门两旁站着四大金刚。老师回过头来跟我说，我讲课的时候他们都在场。我说，他们怎么这么难看呀？老师说，他们威力很大的。那时庙里很乱，胡黄白柳什么都有，老师所到之处都在清理，只一挥手就行。几天后，老师去青城山，同行的有大连站长、贵州站长、武汉站长和其他几位学员。那次我突然明白了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意思。我这样的身体居然爬上山顶又走下来。回来后，我先生的同事大吃一惊。成都班结束后，我们和老师去了乐山和峨眉山。在乐山的罗汉堂里，同行的一位工友跑过来跟老师说，某某菩萨说见到老师很不好意思，向老师行礼。老师说，我们走时他们会送出去很远。我听得一愣一愣的，我只能看到一个个泥巴塑的像。出罗汉堂时，后面的和尚在说，这群人了不得，显然他看到了什么。峨眉山确实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在金顶我对天目第一次有了真实的感觉，跟着老师走了一圈，神的事情太多了，我的大脑有点承受不住，我想起了西游记还有一系列的传说。我问老师，怎么神话故事都成了真的？老师说，神话故事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下一期是郑州，好不容易买到了卧铺票，我和老师同乘一次车去郑州。上车那天天很热，进站时挤得不得了，老师和我们一样拿着东西，汗流浃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点办法也没有。上车才知道是加挂的最后一节车厢，和前面不是一个局的，列车是成都局的，这一节是郑州局的，前面的列车不管这节车厢的一切供应，连水也不给，通向前面车厢的门也给锁了。这节车厢上还有其他一些学员，我心里很着急。路上只有方便面，可没热水怎么办？我和同行的武汉学员找了一只水壶，停车的时候跑下去，从前面车厢上去灌满开水，可跑回这节车厢的时间就没有了，只好在前面的车厢站到下一站再下车，从站台上跑回这节车厢来。这点水也仅够喝水，每顿饭给老师泡一包方便面。我们和老师一起买的票共6张，是这节车厢旅客的最后一个格子，也就是最后面的车尾了。车过华山时，老师站在车尾，那节车厢后连接处的门上没玻璃，老师在那里站了很久，望着远山。我当时很纳闷，想老师在看什么呢？我也好奇地走过去望望。老师告诉我，华山上很多修道的人都下来了，来看望老师，跟着火车走。老师问他们，你看我的弟子如何？他们有的都修了很久，说没有几个能比上的。这些人一直跟到郑州听法。后来老师在讲课时讲到了那天的事。郑州班几乎是条件最差的，气功协会 找了一个废弃的体育馆，中间是一块破旧的地板，四周的看台是砖头砌的台阶，残缺不全，古老的窗户有的连玻璃也没有，让我们的老师在这样的条件下讲课真是没法说，老学员都叹口气。6月11号开班，几天后的周末，那天是下午4点上课，课上到中间突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大雨夹着冰雹铺天盖地下来，雨从窗户烧进来，看台上的人动起来向里边拥，一会儿核桃大的冰雹砸下来，体育馆的铁皮顶震得巨响，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狂风暴雨、冰雹还有雷电响作一团。我当时坐在面对讲台左边的地板上，只想自己是个老学员，要守住心性，不能添乱，就静静地坐着，尽量挤着点儿，给从看台上下来的人留点地方。冰雹砸得更厉害了，似乎想把这个屋顶砸通。老师的讲台上方屋顶漏了，雨水哗哗流下来，紧接着跳闸了，灯灭了，一片漆黑。这一切发生只有几分钟，大家望着老师，有的静静地打坐，我的心里在着急，怎么办呢？只听老师说，谁在上面？再看老师微闭双目，双手掌心向上平放在胸前，眼前的学员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有的学员在讲，快看老师的手上。一会儿老师用手一攥，好像把什么东西抓在手里，随即把桌子上的矿泉水瓶子打开，把水喝了，然后把手里的东西装在了瓶子里。这时雨停了，太阳露出来了，阳光照进了屋子，大家鼓掌欢呼。之后老师坐在桌子上打了一套大手印，然后老师说，我给你们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把很多东西摘掉了。这时灯一个个亮了，继续上课。事后经常跟班的一个郑州小伙子说，当时他在控制室，跳闸后线路上一直没有电，可灯却一个接一个的亮了。那天下课后出来，看到街上的树劈了不少，卖冰棍的老太太拉住我们问，刚才的事是你们招来的吧？我吃了一惊，老百姓居然也懂这些。第二天郑州的报纸报道，许多地方屋顶都掀了，气象局一阵惊慌，说事前一点迹象也没有。气功协会的主办人说，今儿见了个大世面。第二天郑州市长来到课堂上，恭敬地去和老师握手，据说他和他的儿媳妇儿来参加我们的班了。接下来是济南的第二期，在济南体育馆可容纳3-4千人，座无虚席。济南的这期班老师讲得非常细，以后要发生的一些事也告诉了大家。下期班是大连，老师希望大家不要都去大连，大连是个死胡同，火车少，而且开班的票早已卖完了，并告诉大家30号那天不要乘飞机去大连。那次老师一路上受阻，魔干扰得很厉害，最后老师是从海上坐船去的。记得在成都，大连站长跟我说，他们和老师在一起照的相上面有龙，我很惊奇，就说下次去大连给我看看好吗？他说行。这次去大连，我惦记着这个事儿，就追着他要。有一天他给我带来了，我一看，真的，在他们和老师站着的后边天上，有两条龙一前一后挨着，头很大，鼻子眼睛的轮廓都很清晰，上面好像还坐着人。他又指给我，你看，这是两副宝剑。我一看，很小，但清晰可辨，剑鞘和剑体是分开的。我愣愣地看了半天，他说指着一张，把底片拿去再洗，就洗不出来了。他的儿子说什么不相信，去实地考察了20几次，最后只好作罢。后来第十堂课解答问题时，有个学员问，在看法轮功这本书时看到了两副宝剑，老师说是我从宇宙中带来，威力无比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8月5号，哈尔滨开班，地点在哈尔滨冰球场。那时冰球场还没建好，三面有座位，一面墙是三合板钉着。冰球场的工作人员从没听说过这么多人万里迢迢赶来参加的气功班，也跑来听课。有一天上课还早，老师走进来绕场看望大家。当时走到学员前面时，看台上离老师近的这一面学员呼一下起立，虔诚地向老师表达敬意。老师向前走，前面的学员又呼的一下站起来。就这样，随着老师绕场一周，学员们整齐地站起来坐下，此起彼伏，这场面壮观极了。那一刻，整个场充满了神圣与崇敬，连学员们自己也惊呆了，这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我旁边的一位第一次来听课的小声说，哎呀，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什么国家领导人来都不可能。延吉的一期在延吉体育馆，热心操办的是延吉最早出去听课的一位朝鲜学员，他说他要给家乡父老做一件好事。据说他所在的单位 70% 的人都来听课了。那期最后一天，朝鲜族的学员穿上了鲜艳的民族盛装，五颜六色，这是他们最隆重的礼节，向老师表示感谢，为老师送行。课后有个简短的结束仪式，老师把收入的7000元全部捐给了延吉红十字会。那天从课堂上出来，我直奔火车站，乘图们江一号去长春，然后转到去哈尔滨。上期哈尔滨班时，有位新学员借了单位的摄像机录了带子，答应做好后给我一套。当时这是非常珍贵的，那时都买不起摄像机，有录音机的都很少，我得赶紧去取。一夜火车，清晨到长春，我把行李拖下来，很累。走到下地下通道口时，又停下来，立起箱子缓口气。一回头，见老师站在后边，慈祥地望着我。我又高兴又感动，又怕老师帮我提箱子，慌忙说，老师，您甭管我，您先走，我没事儿。我经常一个人上路，能行。等老师前边走了，我才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挪。我拉着箱子走到出站口，排着队出了站。一抬头，老师在前面站着等我出站，依然是那样慈祥地望着我。我当时心里一股热流，真想给老师跪下，可周围人很多，老师身边还有学员，只好向老师核实，说，老师，您别为我担心，我一个人能行。那天我顺利地到达哈尔滨，第二天奇迹般地回到了北京。几个月后的12月21号，广州举办了第5期，这是在中国的最后一期。那时法轮功已经传播得很广，传得也很快，加上几个月没办班了，人们都翘首盼望着，又听说是最后一期，全国各地都有人赶来，东北、新疆为了求道，这是生命中最大的事儿，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有的来早了，为了用仅有的钱维持听课期间的生活费，每天吃2元的伙食，在广州2元是吃不饱的。北京的学员拿出自己的钱来，送他们每人100元。有一个东北的女孩没有收入，大中型企业都停产了，她就去卖菜挣钱来听课，又用仅有的钱去帮助别人。还有兄弟俩背着铺盖风餐露宿，几乎是要饭走来的。广州第5期据说来了5000多人，可能更多。广东省气功协会早就把票卖完了，我的票是托广州的亲戚10月份买的，后来的学员就买不到票。第一天离上课时还早，体育馆前的广场就已人山人海，听说500多人没有票，可体育馆的工作人员无论如何不允许超员，过道一律不准坐人。 北京的部分学员把票让给了新学员。交票时，双方眼里含着热泪，边上的人也热泪盈眶。开课了，没有票的学员就守在体育馆门口的广场上，这样的锲而不舍让体育馆的工作人员感动不已。他们破例打开了旁边的一个馆，接了一个同步录像的电视机，让余下的学员进去听课。广州第五期盛况空前，可以看到人们求法的心那样的急切，众生的觉悟被启发出来，他们对师父的敬意也是任何语言无法形容的。有一天，学员很早就到了，在体育馆大门通往大厅的沿途两边，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中间让开一条通道，就这样静静地站着，一直等老师来。老师来了，大家簇拥着老师，向老师表达敬意。大家从内心发出来的对老师的崇敬，让体育馆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他们问学员，你们老师是什么人？这场景从未见过。体育馆大场面不少，可从没见过这么多人这样的虔诚。广州第五期激动人心，大家明白了老师教给我们的是什么，也明白了自己要走的修炼的道路是怎么回事，都下定决心坚持下去。我的小孩在美国留学，93年底回国参加了广州第三期学习班，回美后没能天天坚持，参加了广州第五期后对他的震动非常大，回美后一人坚持天天练功，还介绍给周围的人。后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都没能动摇他修炼的心。广州第五期是李老师在中国大陆举办的最后一期学习班，以后的几年法轮功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高潮。那次美国、香港还有欧洲一些国家都有人专程来听课，这些人回去后成为当地最早的一批法轮功学员。这些学员在以后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的红传中都做了许多工作，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回想八年来走过的路，万分庆幸自己赶到了大法红传之时，能亲身聆听老师讲法，亲受老师传功，这是令多少人羡慕的万分珍贵的机缘。虽然这多年吃了许多苦，遇到了许多难，但是这和以前无奈的受病痛的折磨时的心态已完全不一样了。通过自己吃苦修炼，明明白白地感受到身上的脏东西一块块排掉，现在全身充满了活力，生命充满了希望，看到了广阔而美好的未来。其实生命的本源是美好的，只是由于不知道宇宙的法理，在无知中造了不少业，就是自己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老师把宇宙的真法告诉了我们，又为我们清理了身体，下上了法轮和一切修炼的因素，使我们能够在大法中修炼，身心不断的升华。不修炼的人会看到练功人很苦，可练功人会感到很幸福，因为我们是向上的生命，是能够与天地永恒的生命。过去觉得这只是人的美好愿望，而今天却真真切切身体力行地走在这条路上，我们真的能跳出苦海，返本归真了。我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已经很长了。我想写出来并不是想表白什么，我是想说，师父的法传得太不容易，从开始传法这九年来，一分一秒都没有停过。许许多多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我们的心也永远装不下的。他的品格的崇高伟大，他的智慧的浩瀚壮阔，用人的语言的内涵无法表达其万一。99年7月在大陆看到电台电视台疯狂的造谣，用他卑劣的用心把人不好的心都挑逗出来，世人不去说，有的练功人也开始动摇，我就觉得这是多么的荒唐可怜，怎么能用人心去揣度佛心，用人理去评佛理呢？ 在这法证乾坤的最后时刻，我回忆我走过的路，也把它讲给大家，是为了我们记住过去，不要自满，不要懒惰，一如既往地跟随师父前行，为了自己，更为了宇宙众生永恒的未来。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